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一代观点正在发声。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单元《越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关心台中市的交通哦。这个台中市交通其实范围好像挺大的，不过现在大家看到文心路上哦，这个高架的这个捷运好像已经开始有这个雏形都出来了哈。那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这个关心一下台中的捷运哦。所以邀请到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的副局长冯辉生，冯副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分享。副局长您好。
主持人清芬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是副总，我刚刚提到说哈，我们文心路哈，那条捷运哈，那个整个都已经高架起来，而且这个交通好像已经不打结了哈，感觉上已经好太多了。那这个捷运其实，在台中人的一个心目当中哈，其实有一定的意义存在啊。这么多年的时间，从以前到现在，历经几年的时间啊？
哦，这个捷运。我在高铁局服务的时候，我在高铁局是86年服务，87年在做高铁的连外车站大众运输系统啊，就已经接触到捷运蓝绿线了。
是是是，
但那时候就在高铁局有做一个规划，那所以从你看，从我86年在高铁局开始做规划哈，我印象中没有错，应该87年开始在推动，然后。93年啊，行政院核定来推动办理，今年已经106年
了，
所以已经经过了13年的时间。
年的时间了，其实真的这个时间看起来真的还蛮久的。不过呢，其实一个交通建设能够成型，然后能够建设好，其实都要经过非常非常多的波折，对不对？
对，没有错，这个一个轨道建设，所以为什么现在前瞻要能够积极加速来推台中市政府的轨道路网要加速来推，就是因为轨道建设其实对都市的发展结构性的影响是很大。那所以那它建设时间又要长，要经过可行性研究，再经过综合规划，然后开始用地取得、都市计划变更，然后工程是做土建、机电、车辆，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这个时间。但是捷运的完成对都市的发展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带动的效果。
真的真的，它其实是我们交通的一个里程碑在哦，对不对？其实有一条捷运就会有第二条，就有第三条，让接连而来哦，那整个交通建设就会更不一样了。那刚刚提到副座提到说，这整个的土建工程啦，是前面的这个用地取得啊，都很多哈、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跑新闻的时候哈，就想到哎呀，我那时候跑到哎这个机场哈，好像这个用地征收好像出问题了哈，常常会有人来这个抗议哦。其实这种一个漫长的一个时间当中，就看到说大家的一个努力，希望都能够看到这一条捷运的一个出现啊。那13年的时间，我们规划这么的用心啊，那现在呢，我们捷运的一个这个建设大概进度到哪里了？
好，这个捷运绿线我真的是跟他还蛮有缘分的，就是从刚才提到说我在高铁局那时候已经在负责高铁连外轨道系统，那其中台中捷运绿线就是一个案子。那我104年4月9号来台中交通局服务，隔天就是因为捷运的那个钢梁掉下来，所以其实是蛮有感触的。
那对对对，
那时候也是捷运在新建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就是我们的土建工程已经开始吊钢梁，要完成。那钢梁吊上去，接着轨道就顺势完成。那在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其实蛮多人认为说，捷运台中捷运绿线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是不是会进度受到很大的冲击影响？其实，在整个市府团队的积极合作跟北捷局的这个合作下，我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在今年中央高铁局还有行政院长官下来非常的讶异，他们说怎么会这个台中捷运工程停工了这个3个月以后，现在进度竟然还超前
啊，超前啊。
对，所以前面也就跟大家讲，在市府这个整个跟北捷局的还有交通部的这个团队密切的合作之下，那我们也在经过在104年的4月9号这一件事件，我们重新检讨整个 SOP， 然后 在能够确保安全的这个条件下，我们积极的来加速相关的作业，包括这个土建的用地取得的，还有机电系统。所以到现在目前，我们可以大声的说，我们现在的捷运工程绿线的工程是已经超过进度大概1%左右。那也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土建工程大家看到几乎都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哈。我们如果您住高楼的话，你往下看那个轨道整个也铺设完
了，都好了嘛，对不对？
那也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就是其实现在捷运的电联车我们已经开始要上主线来做测试啊，就现在开始可能是先手动测试，那未来陆陆续续去磨合跟轨道工程的这个的界面，然后跟道旁的这个耗资机电系统的界面磨合好了以后，它开始就会从手动再自动。哎，那明年107年11月这个试运转这个目标，我们相信很有信心哈，一定会如期来达成。
真的，所以未来我们可以开始看到这个捷运轨道上面开始有这个车厢在招来招去。
对对，这个是8月底就应该频率可以很高的看到。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驶出机场了，有一段、小小一段驶出机场去看看跟轨道的这些磨合的程度，未来更频率会更高，大家会看到，车子在动了
，
在轨道上行走了。
车子在动，然后轨道上这样子有捷运在行走的时候，感觉上真的是就要开始通车的感觉了。
对，我们心里已经都感觉，已经离目标越来越接近。
对，其实刚刚副座有提到说，我们现在已经超前进度1%了，这样1%其实1%说起来好像感觉上不多，但是我们能够这样超前进度已经很不简单了。
对，尤其
因为我们在整个捷运的一个建设当中，不管说在公安啦，不管说整个的一个机电设施等等哦，那大家都很努力，对不对？那这样子的看到这个车子能够在轨道上这样滑过来滑过去滑过来滑过去，这种感觉上真的是有很开心呢。
对，
真的很开心，因为大家盼了13年了，13年终于有这样子车子在走动的感觉了，相当不错。那当然刚刚提到说，其实能够在捷运这样子走来，这个可以有车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有了第一条的我们的绿线，感觉上我们这是一个交通相当大的一个里程碑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这样一个里程碑来建立之后，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结合其他的一个交通路线，可以来做更完整的一个交通大众的一个路网呢？
对，刚才其实清芬讲得很好哦，就是说事实上轨道建设不能单只靠一条捷运系统的营运，这样的运量其实是没有办法整个有效的带动起来。其实我们可以看高雄的案例就知道，高雄还是十字线先完成了，
没错，
可是他们还是历经了大概将近10年的，我的印象如果没错大概10年时间，运量才慢慢的提升上来。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市政府配合这个市长推出来大台中123这样的一个整体发展构想，就是在都市计划都市结构在采取一条三手线，两个海空港，三个副都心，这样的一个都市发展结构，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多核心的均衡发展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现在也积极的在这一次前瞻建设计划里面争取了这个4项计划，就包括我们的三手线，事实上三手线我们的承追线已经那个纳入计划里面，现在也在推动15.4亿全额由中央出。那另外三个还包括这个我们的捷运的蓝线计划，好，捷运蓝线计划现在这次这个交通部还有行政院也都纳入了这个前瞻计划，也获得蓝线计划也获得了交通部审核通过，那我们希望说今年底之前行政院可以核定，我们明年就可以来加速来推动。那还有我们的捷运的绿线延伸到彰化，跟彰化这边做一个连结，带动整个乌彰地区的整体发展，那这个部分也纳入了前瞻。那最后一项就是我们三手线的计划，除了刚才讲的承追线以外，我们还有大庆延伸到乌日，以及海线的这个双轨 高架跟这个我们大甲到后里这一段彩虹线，所以整个计划在我们这个事前的比较完整的规划，还有跟中央的这个充分沟通状况下，所以我们这一次市长常对外说这个全雷打，事实上我们就是全雷打，我们提的计划都获得中央的 的支持还有纳入、哦、总计有1912亿元这样。
哇，1912亿耶！不过现在看到绿线好像这样成型出来很开心。那现在我也知道说，很多的场站都正在进行当中，对不对？都在新建当中，因为看到很多的站已经都好了，米亚场站刚刚那个类哦吼还在挖哈，哎，这个场站很多是不是都很有特色，而且呢，是不是也都有共同开发的这个契机在呢？
像我们这个捷运的这个场站哈，几乎主要的大主轴是绿色绿廊，因为我们要营造一个是捷运的绿色运输的这个绿廊，所以我们这个第一条也配合它的这个意向，就是捷运绿线、哦、就是绿廊、那它的整体设计是比较属于轻量化、然后通风、那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两个概念、那为什么是轻量化通风？轻量化就是让它的都市景观，因为它是高架，让它感觉到在结构设计上不会是很重的一个东西摆在我们都市的这个空中、那轻量化就能够跟都市的一些景观天际线更能够融合。那通风是更重要考量，因为一般捷运的这个电费、支出大概空调都占30%以上，所以我们也去分析过这个北捷的这个车站，地下车站，其实国内外的车站，捷运车站也都类似这样，电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台中的捷运绿线这边就特别有一个通风的设计，所以尽量让旅客乘客在这个高架车站候车的时候可以享受自然的风、这种韵律、风的这个产生的这个韵律感、然后让大家能够更很 easy 的跟这个自然做一个接触，然后也能够减少电费、这个是我们在整个设计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刚才我举 G12 站来讲、G12 站刚好是在跟这个慈济的这个大楼在旁边，
是是是，
所以我们在那个站的设计上面也在跟这个周边的这个建筑物也做了一些融合、就是属于这种轻量，然后比较白色、然后是属于这种片状的，
一片一片的，
对对，那种结构形式设计、那各站有不同的一些结构设计、那基本上都是考量都是跟在周边车站场站周边的这个建筑物做一个整合，那这样的话整个在乘客搭车的时候他们的视野看出去会是比较协调性、整合性，
很舒服。哇，真棒、其实所以每一个站的一个特色都不太一样、就是跟在地来做一个结合、来连接。那当然它的设计一定很特别、因为每个站都一定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那这样子一个站、每一个站、现在正在土建当中、副座也提到说我们明年要试营运了，就开始要试了嘛，对不对？那真的能够我们民众可以搭要什么时候呢？
对，明年的话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都是土建跟机电的系统，这个还是属于比较硬体的，
对、没错。
那其实软体面是我们现在更积极在推的，所以我们、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我们去年就已经开始筹备我们的台中捷运公司，台中捷运股份有限公司、那今年是让捷运那个中捷公司是正式成立、已经去做了公司登记啊，那也开始人员的训练、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做机电的训练，然后他们也派到台车、台湾车辆、在制造列车的时候所有人员就在旁边做一个学习见习、那希望未来整个能够接手后续的营运，那有些部分人员也去送去受训训练这个行控中心的一些车辆的一个控制。但是民众搭乘的话，这也稍微透露一点小讯息、就是因为在试运转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去确保说这个车辆正式营运的时候它是可以符合载人，就是人在上面、乘客在上面移动的这个情境、所以我们在试运转的时候也就会开始让民众、开始开放去配合来做一个搭乘试乘、那这个试乘的目的主要是要确保说这个系统它是可以来 就有人在上面搭乘的时候，这种情境它也是可以运转的、嗯、所以明年的年底，
应该就
可以
吼，好期待哦，这台中市第一条的捷运、嗯、就是明年的年底呢、其实就可以来，应该可以来试乘了，因为如果民政、可以跟、捷运局一起配合的话，来看看，哎，帮忙试验看看说这边的这个状况可不可以 O 不 OK，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乘看看了。
对，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的副局长冯辉生冯副局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分享到不管在捷运，不管在我们的山手线，我们的很多的一个、交通建设上，或者我们的公车的一个交通建设上，其实都有相当长足的一个进步了、嗯、今天非常感谢副局长，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好，还有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台中的交通大家一起来努力，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越来越便利、嗯、越来越方便安全，
是真的越来越好了，感谢副局长，谢谢您，
谢谢。
以上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平传媒新一代时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